Hello，大家好，这里是新的一期不赖电波。皆さん、こんにちは。那个迅速把堂姐赢回来了啊！这个铁三角聊惯了，这个两个人我一个人受不了赵大宝这个烂梗，所以赶紧找一个人跟我分担一下。堂姐这个现在不避风头了，是要顶风而上，是不是？
避风塘也对啊，没有什么用啊。
这回聊的是最近算是比较热点的《周处除三害》。
对。
和这个堂姐的自身工作不太冲突，不至于引火烧身，风不会往这边吹，不会把火带过来，对，大宝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周处除三害的基本信息吧，
这个周处除三害啊，目前在豆瓣是 8.1 分，有44万人给出了评价，这个人数就已经比较多了。主要原因，我觉得就是因为上院线了嘛。而且呢，在这个一号之前，这个上院线的时候还有这个说法，说这个什么点映期间这个没有加马赛克，后面某一天之后呢，这个再去院线看呢，它就有小小的这个马赛克或者删改什么，其实好像就是马赛克，没有删改，对不对？就是因为这个发现，内容有一点过于暴力，然后有引号观众投诉了这一点，所以又加了一些处理。
说有血腥吧、
有血腥，然后加上这个片子可能有一些，我不知道是自传自来水啊，还是说确实这个运营团队啊、宣传团队比较会玩，所以呢，就是在。包括可能在我们自己的听友群里面，包括在网上，有一些这种从电影延伸出来的梗啊，就一直在传播。我估计也吸引了不少人去电影院或者是在网上观看，因为这个片子其实已经在应该就是上周吧，这个在网飞上线了，对吧？所以就是它在网飞上线了，所以就会有这种就是线上线下齐观看的这么一个盛举，导致现在大概40多万人。给出了评价 8.1 分啊，这个片子其实在台湾的话是在中国台湾的话是去年10月6号上线的。
怪不得他资源跑得这么厉害。
对，他蛮早就有上了，但是网飞正式上的话应该就是前几天吧，3月几号啊上的。
堂姐和大宝都是看的网络资源是吧？
我去看了那个院线。
堂姐看的院线，那
你拍屏幕了吗？
我没有
啊。那你不给人宣传宣传，你不拍屏幕？
因为我看的是网络资源啊，因为我也没机会看影院
啊。
然后我以为大宝会找时间去电影院看一下的，没想到你也看了网络资源。
我们先给个分吧，我们先给个心理分数，我觉得可能。我猜咱们三给的分数会低于那个豆瓣的平均分数。
豆瓣多少分？
8.1啊！刚才说了半天吧，8.1。许晨，你先说吧，多少分？
我7分。
7分啊？徐姐呢？
7分吧。
也不敢给低了啊，就直接素养。
我
也7分吧。
然后
就是我看完以后，就我先说说感受啊，就是我觉得我这个七分，就是我刚看完，我看完以后呢，就是我觉得没有大家在比如说朋友圈啊、网上啊，或者是在群里讨论的那么激动，但是它也算不上是一个不好看的片子，还是有好看的这个部分的，所以它肯定比那个勉强及格6分还是要高超的。但是也没有到那种就是什么8分以上那种，就是哇，就几年以后再去想它也是一部精品，这个水平我觉得也没有到，所以大概就是一个这样7分的一个样子。
如果把它横向华语比较的话，可能能再高点，但是呢，毕竟这个从小喜欢看电影，看了这么多电影以后，你偶然会因为可能华语里边又出了一个 尺度，连尺这个网友讨论的这个尺度大都不够大，但是在华语里算比较大了，可能会一上来激动一下。
嗯，
也确实可能因为太多评论评价给的比较高，心理预期稍微高一点，但看完之后反而比有些这个往回跌。嗯
嗯，我就可能看也看这个，你究竟把这个周处除三害放到哪个池子里的去进行对比。如果你把它放到所有的电影里面去对比的话，我觉得可能七分左右是 OK 的。如果你把它放在华语电影里面，它可能会比七分再高一点。如果你把它放在大陆的华语院线里面再去比的话，它就会更高了。你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没错，是这个。所以呢，就是还是得以个人的观影经验。
哎，对对对对对，
这个池子来比较，那我确实，我觉得我给七分已经是手比较松了。
对对 对, 对。
但是呢，肯定比我前两天看的那些什么，什么那个，杰森·郭达斯坦森呀、
啊。啊，对，那肯定的。两疯人什么的。
对对对，比那什么，马东锡啊什么那些、
啊、
那还是强不少的
啊。当在我看，我甚至觉得可能比那个深渊人二三什么的也都强一点。
没错没错、
啊、
嗯，确实比那
深渊人二三就是纯打了，然后也没什么趣味点，没有那种稍微有一点那个斜点，有点 cut 那种劲儿也没有。
对
啊，
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呀，首先他获得了票房和口碑的算是双重认证了吧。
嗯，
我觉得我还是为华语电影就能多做一些就是感到高兴和有些期待的。
嗯，
但说实话，明明他如果要再靠的再写点再尺度再大一点，可能就能进入华语，至少是华语影史的可能一个稍微有点影响力
嗯
的一个地位了。
嗯，
但他在这方面没做到，我觉得就是还是不够极端吧。
嗯
啊，嗯，
我恰恰觉得就是因为他没有再 cut 一点，所以他打开了最多的受众。
没错，
就是龙标受众是吧？
对，没错。
如果他风格再极致化的话，我觉得他反而没有现在评价这么广和看的人这么多。
嗯，
对，肯定的，因为他再极端的话，他就上不了院线了。但是他这肯定得是一个平衡来平衡这件事儿嘛。嗯，
对，现在不管是价值观还是血腥尺度，我觉得都是他的一个最大公约数。
嗯，
他找到了一个。
对，
没错，
对对对对，
没错。
对对对，
嗯，先简单讲一下故事吧。
哦、
啊，这个阮经天饰演的这个周桂林，
人家叫陈桂林。
哦，陈桂林，对不起啊，
人家周处除三害就主角就姓周了呀。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在故事的一开始呢，有一个旁观者就是叫金毛，在介绍了他已经干掉了一个老大，他的这个传奇呢已经在有人叙述了。
对，
然后叙述对象呢就是阮经天饰演的这个陈桂林。
对，
陈桂林在那儿一边吃盒饭，一边还看似津津有味的听着。
哎，
在这个死去的老大这个葬礼上，
嗯，
掏出了枪，又把这个老大继任者张仲开枪给射杀了。
对，亡命天、啊、
在已经名声大噪的情况下，
嗯，
就是这个进一步可能加重了他所谓的这个在黑道上的传奇吧。但是当时呢也没有任何背景讲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嗯
嗯，这个故事呢就从这儿开始了。
对，
然后和这个警察的追逐戏打斗戏，然后导致警察一只眼睛失明。
嗯，
然后呢他逃脱，一下就到了四年后，他东躲西藏，自己年迈的奶奶呢自己也无法照顾，只能靠一个黑道医生去照顾。
对，
黑道医生呢告诉他说，你的检查结果出来了，
哦，
你是第四期肺癌。
对，
最多半年命了，你是不是要一直这个东躲西藏到死呀？你是不是应该光明正大的在死之前去自首啊？
嗯，
劝了他一下，然后呢他就这个内心挣扎，左思右想，夜不能寐，在关圣帝面前连卜了九次卦。
嗯，
应该意思就是都是让他去自首吧。然后他去这个自首的时候呢，碰上了这个运钞车出了车祸，撒了满地的钱，所有捡到钱的民众呢都需要去排队去警察局自首。在排队的过程中呢发现没有人认识他了。
对，
四年过去了，他作为 台湾第三号通缉犯，却根本没有人理会他，他还要排大队去自首，他就在墙上看到了排在他前面的两个通缉犯，他突然觉得这是上天给他的指示，他想流芳千古或者遗臭万年，反正他至少要把名字留下来。
对对对对，
那能做什么呢？他没有像这个树大招风的陈小春一样搞一个三大贼王联手再去干一个大案子，他是决定把那两个人杀掉。嗯，他自己在这个故事当中也提到了周处除三害，
对，
他就是要在自己生命最后的时刻，嗯，去把那两个人杀了，然后这个一路这个找寻线索，
嗯，
然后发现这个黑道医生果然是真的御用医生，
嗯，
就是所有的线索都来源于他。然后呢，通过线索呢，找到了两个黑道，啊，这个排名第二的呢，这个非常的残暴凶狠，干掉他的途中呢，顺手解救了这个少女
啊，小美，
小美还跟他有了一些惺惺相惜，或者是同为天涯沦落人的这个共情，
嗯，
又奔赴了下一个杀手的藏匿地点，
嗯，
结果呢碰上了一个洗脑的邪教，
嗯，
这个邪教呢骗人钱财，给人下毒，
嗯，
不让人治病，然后最后甚至明目张胆的谋财害命，
对，
还贡献了一首又难听又洗脑的歌。唱第二遍的时候就应该找枪，根本就不应该让他再唱第三遍。嗯，我真的没想到，就是我在看之前就已经我看到有人说这个里边有一首邪教洗脑歌曲，真的特别洗脑，但我没想到这么难听还能这么洗脑
啊。那你平时没关注过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QQ 音乐什么热歌什么排行榜啊？你关注关注你就知道了。
我怎么可能关注呢？我
又难听
关注，
又难听又洗脑，我跟你说，
我一头扎进了这个日语说唱的大海，岸都游不回来呢，我还去关注他妈 QQ 音乐，我操！嗯，但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就是他有一种诡异的难听，又能记得住。
哎，
我确实这前两天刚看完，他说在家哼起过。
哎，
嗯。一会儿肯定开头或者结尾必须得放下这首歌，嗯，就真的
要放这首歌。
就是我觉得，就是如果我有在穿越到电影里的能力的话，我一定告诉他唱第二遍的时候就去找枪去了，别再听了。
多余把枪埋土里，我跟你说都。
对，多余埋，就是你想这我觉得就是。一看这个台湾黑道啊，这个阮经天饰演的这个人呀，也是心地啊，就是不能说善良，但是至少比较单纯。
对
啊，这个跟金毛啊那种傻子也能成为朋友，然后绑架小孩子呢还请人吃冰激凌，然后呢最后绑架这个不是这个挟持人质呢还说跟人说辛苦了，才能被这个榜一大哥给忽悠了。这个我小时候也不是小时候了，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被骗去过传销
啊。
对，这种话术太明显了，真的，这个没有想到在道上混了这么多年能被这种忽悠了，这歌一起来第二遍就应该把所有人都杀了，
就是
还能被洗脑，居然，哎呀！
就跟你说，这歌唱成这样，这个灵修就好不了。我告诉你，
这个灵修只能吃素，要早起，还要把你东西都没收了，这他妈是怎么能有人去呢？我操！
真
是，对不对？
还要劳动
啊，还要劳动啊，
还要唱难听的民谣，
对，
还得穿无印良品，
反正穿，对，就是一切都搞得那么，这个
不对劲，
对，不对劲啊，我太难以相信，嗯，这种洗脑，我觉得 这一点上其实邪教刻画的不好，这他根本就没有展示出这个真正能把人心灵或脑洗的这个向往的东西啊。
嗯，
我向往吃素吗？不向往啊。对对不对？我向往早起吗？我怎么可能呢？对呀、啊，你至少你除了治病以外，你至少得告诉人家你。对吧？你活得很更自由自在吧？
啊，
嗯，才能把人脑洗了吧？这不太合理，我觉得。
嗯，
所以我觉得他就不如那个西方就欧美片里面的那种集结在一块儿，然后搞那个共产主义的那种。对不起，
对
这个剪了吧。
不是，
没事。
嬉皮士的那些人，
对，
或者那种就是毒品呀，然后那种。淫乱呀，
对，
这种，
你总要给人性一些浅显的、低级的快乐吧？
对呀、啊，你总得让人有发泄渠道吧？你比所有宗教都严苛，你怎么能洗脑呢？对不对？
嗯，
那人家
这就是
信什么不行啊？
这就是我们亚洲式的邪教，就是你要更卷、更上进、
更苦行是吧？
对，更苦。
嗯，对，
改造自己，
这太可怕了，然后故事呢，基本上就进行的差不多了啊，他这个终于把枪找回来了
啊，
在这个看似像教堂一样的地方啊，大开杀戒。
对，
这一段还是很精彩的啊，
是，
先是这个党一大哥，这个邪教教主杀了，杀完之后呢，一出门，哎。听见这歌又唱起来了，那很无奈的笑了一下，然后就走回去了。我给大家一分钟时间，想留在这儿的就跟他一个下场啊，不想走了赶紧不想跟他一个下场赶紧走吧，时间差不多喽，然后就这个一枪一个一枪一个啊、非常过瘾，
非常过瘾，
而这歌是从始至终都在唱。
对，玩乐队的站到了最后，
简直，甚至我当时有一种就是泰坦尼克号上最后拉琴的那几个人的这种英勇壮烈的感觉了。对，就是误以为这个啊，真的可以这个长存了，至少嗯，确实这个歌也绕梁了三日，一时半会儿没回去，然后。我觉得从这之后，影片稍微有点塌了。
对，
他首先是要自首，因为他要除掉的第三害也是他自己嘛。
对，
嗯，但是他的那种突然之间出现的那种苦情，
嗯，
悔改，
嗯，
然后甚至是到最后行刑前的遗言，我对不起观众，不什么对不起观众，对不起，
对不起社会，
对不起社会，对不起大众，
嗯。
啊，然后我错了，这个我觉得不对呀、啊，这应该是他心满意足了，他得到他想要的，他出了大名了，
嗯，
他也从始至终觉得他杀的人都是他该杀的。
他这一块是因为他陈桂林这个人有一个原型嘛，在台湾什么十大通缉犯上，
对，
这个原型这个人在当时行刑的时候就是大概就是这么说的。我觉得可能还是他想贴这个原型，但是因为
他还是想贴周处，
对他想就他想贴这个除三害包除自己这件事儿嘛，但是
对
他为了贴人，但是这个从他一开始的这个人物，我觉得就
他没讲
就立不住，
对他没讲这个事儿，就是周处的逻辑是，就是这人可能我说话周处就是从故事里面看的话，原故事的话，你感觉周处这个人呢就。不一定算是个坏人，就他企图心没有那么坏，他只是可能不明时事，自己觉得不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
对
他明白以后呢，他说哎你看我把那个虎也杀了、
嗯、
把那个蛇龙也给干了。老百姓以为我死了之后呢倍儿高兴，他才明白原来我自己也是遗害，他
对
这种感觉。
然后他才洗心革面，然后考取了功名，当了大官，最后还去征战沙场，最后死在了这个战场上。
对，他这个最后还是这么出的。但是呢在这个电影里面，陈桂林是怎么说呢，他说你看我这个前面还有俩人，这个在通缉榜上比我牛逼，没有人能记住我。然后你看他说你看那周叔除三害， 大家都记得周处了，那不记得那个剩下两害呀、啊。他这个出发点就跟周处除三害是不一样的。
对，
到
这
到最后
不一样。
对，到最后你又说我对不起，我该杀人也杀，其实也是为民除害的，说实话，对吧？到最后呢，我该除自己了。这时候我说我对不起，听众啊、不是，我对不起那个，对不起谁？对不起。
你们心里是觉得多对不起听众啊？
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社会，对不起人民，他才合理。但是他到这儿的话，感觉就没那么合理了。他这有点像什么？那个他前面说那句话，有点像那个打响这个革命第二枪的那种不甘心，或者像那个黑社会里面那个飞机啊，就是张家辉饰演那个飞机，就是想靠武力打天下，最后不得的那种感觉。
也不是，就是他明明就是心满意足，然后。我觉得就是他可以去坦然接受去死，他觉得他对危害，确实他也在危害人间，可能他可以觉得自己理应受罚，
危害人间。你怎么说话改说台湾口音了？
就是，但是我不认为就是他打心底里就是觉得自己
愧对，
从始至终都是错的
啊。
这件事儿，我觉得他不应该有所转变。
对。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他前期的时候是一个混沌且，不说愚蠢就无知吧，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他其实是被那个张姐，有一点算利用了，对吧？
对，
真正出陷害的是张姐，
对，
所以他在这个混沌状态下，张姐他以一个说啊、哦，我要成为 number one 这样一个动机去杀了那两个人之后。他才得知说张姐这一切其实都是骗自己的，自己就是那个第三害。我其实觉得他真正的心理转变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
我觉得这个转变，
他忽然意识到自己是第三害了。
这，我觉得他，就是以我的理解，我觉得这个人不应该能理解到，就是从他的人物动机和他从一切的行为处事。就是他一直认为自己就算受罚，自己是第三害的话，他仍然认为自己是对的。
嗯，
他可以认为自己是第三害，也理应受罚，这点我觉得他可以接受，但他不应该说对不起社会，我错了。
就是最后行刑前说的那个话。
对，就这个人物一下就塌了。我觉得，就明明是他应该是坦然赴死，他说我。又成了名儿，我又完成像故事一样的这个壮举，然后我对得起我自己就足够了。
没错没错，就是我觉得我明白沈叔的意思，就是他确实是从混沌走向了一个判断，但是所有这一期的出发点应该是他看他自己，就是他满足了自己的这种就是想要出名的这个愿望，然后也在所谓的如果他有忏悔的话，他忏悔的是自己，而不是说他对于社会的这些危害啊。
对，我觉得对他应该，我对于我来说，他应该从始至终不会这么认为。所以就是他是一旦忏悔了自己对不起社会，我就觉得啊，怎么回事儿？
啊，我大概明白这个意思了。
因为我看那个就是他的原型啊，就那个刘焕荣，他在临死之前其实说的是我对不起大家，谢谢各位。我觉得有这个谢谢各位，前面的那个我对不起大家其实就变得有一点不一样了。对吧，如果你连说三个对不起，那我觉得你真心的是在忏悔这件事情。但我觉得他说的那个话其实重点我会觉得在谢谢各位。就是有一种谢场的明星下台鞠躬的那个感受。
对，
对。
然后他跟小美那个刮胡子煽情戏，我也觉得确实有点过了，
有点多余。
我觉得后面所有就是他被捕以后，小美的所有的那些我都特别难受。
对，
就前面吧，你说啊，好，反正咱们就哎，就好看个旧风尘，
对，
就忍了吧，然后后面的时候就觉得说这个，哎呀，小美，跟他妈也一样呀，
不是一样，肯定是一样了。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这么设定了，但是那个搞得那么苦情，然后
而且特别长，
对，这个特别冗长。确实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是不是？那我觉得甚至我觉得适得其反，那绝对不是 一个就这么长的处理的情况下，不是一个泪点了。
对，
嗯，我觉得肯定本、
就是、又是做衣服又是刮胡子。
对对对，嗯，本来可能导演或编剧想把他那烘托出一个泪点，但我觉得适得其反了。嗯，
我宁可小美给他刮胡子的时候是漠然的，
或者就是你有一个稍微短然后更意象一下的表达就行了，两个人在某些方面的共情上或者是情愫上有一个沟通，然后就快点结束。嗯，就搞得那么煽情，不不吃不消，真是吃不消。嗯，
我觉得
小美爱上他，我就觉得特别不能接受。
对，我觉得导演、因为他导演就是编剧嘛，就是自我感动了呗。
嗯，
对吧？你最后你那个，我说他不是把那个表送给了这个小美吗？我觉得这个还挺好的，因为他确实没有什么别人可以送了。他那个经常就是这个、经常沟通这个医生不是也得癌症了吗？对吧？所以他把这送小美，我当时觉得能接受。但是别的这些七七八八的，真的我觉得就是他自我感动了，觉得我操倍儿牛逼自己什么的，就是那种。
不是，我觉得肯定是就是那种。这回大家肯定得感动，就已经心里边有这99分了。
就是我就把 punchline 放在这儿了，就看你合不合唱。
对对对，就有点被蒙蔽了、被自己的信心蒙蔽了啊！结果我觉得这点有点适得其反。嗯，
不是，反正后面的整个这一块都让我疑惑，说他们不拍这个也拿不着龙标吗？
嗯，
哎对，然后你从后面这个往前倒啊，我觉得。就他警察的这条线也奇奇怪怪的，
我觉得就是可能我猜测啊、就是我觉得就是确实安排的戏份不够，多，其实警察可以再有些交代，甚至那个黑道医生大姐就是其实交代的也太少了，就是阮经天的独角戏以及在这个第三幕的这个邪教里边，来回来去的比重有点多，
对，
让配角都显得有些
太配了，
对，无力，对
对，因为他最后他还是想传达给观众，就是这个陈桂林和这个警察陈辉他们之间是有纠葛的，是有那个东西的，但是整个没给陈辉那么多戏。
完全没给，对，完全没给，就是甚至就是，两个人一块儿的时候都有点那种英雄相惜的感觉了，但你前面又完全没有这个更多的对手戏，
对，
我觉得这个在人物的这个分配上确实稍微差了一点，有点失调，
对，而且大姐有点像那个 NPC， 你知道吗？就是刚开始出来，他把事儿引出来之后。就没了，然后后来又出现了，
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给主角发任务的 NPC 嘛，
啊、对对对对，
就是你自己家营地门口永远站一人，头上有一叹号，你过去一点，你就能领任务，
然后他还给你任务材料，
对，有点这意思，
对对对对。
那个大姐一开始我还有一点不适应她那个半死不活的演法，但是后来我就爱上她那个演法了。我就觉得那个大姐就是一个全然对生活没有什么眷恋，每天都想死，因为每天为黑道处理这些。
是。然后我还觉得就是在邪教里边第一次她要被杀的时候，我觉得也过于草率了。就是首先他是一个黑道，然后呢他枪也藏在那儿呢，他只是为了着急让赶紧那个母亲去救孩子，然后就什么准备都不做了，然后就被人摁在地上眼睁睁看着那母亲自杀了，然后他还毫无还手之力挨了一刀，然后这时候不抹脖子了给他肋下一刀，
对，
然后还给他放在了棺材里放了一宿，让他成了杀死比尔一样，那个单手打碎那个棺材，
对，
从那里出来，怎么着中间少交代一段，去也去那个
白眉
道观，白眉大师那儿学了是吧？这是什么情况？我大概能理解，是那个时候我个人猜测想赋予他一个复生的意义。
哦，
对对，
但是这不合常理呀、啊！
不，关键是这样的，就是我觉得他可以不符合常理，就是比如说他突然他又重生了那种感觉啊，他可以不符合常理，但是你要给这种不符合常理，哪怕是非科学性的一个处理，你明白吗？就他遭受到了别的感召、
啊，
或者是不是他之前不是拜关公这个卜卦卜了九次嘛？就是你总之要说，咱说道教打败了那个灵修也行、
嗯，
你总是要给他个处理的。没有，他就是直接从棺材里出来了，他没有那种、
就是、
比如说重生的那个那一幕的东西。
没错，
对，
就你这有
啊，
你汤姐你说嗯。
我就是觉得那个地方，你要不然你就再写实一点，要不然你就再写意一点。
对，
就是你做那个邪门，对吧？
对，
因为你反正那一段邪教的那个气氛都铺在那里了。
对，
但是他就是卡在了中间。
没错，
没错。
啊，
对，就经常咱们看有一些欧美影视剧，他我不知道是因为这就是一个惯用手法呀，还是怎么着？就是经常会有一些地方你感觉他不合理，但他就是这么处理，比如打九枪没打中。啊，什么什么什么，就他总会有些这种特别邪门的处理，对不对？但没关系，他
我觉得对，我觉得那打没打中，我就觉得说啊，我能接受，因为在这个环境下，他就是有一些神性啊或者什么东西的存在啊，
就类似于这种处理，他结果到他的棺材这儿没处理，直接一推门出来了。
对啊，
整个邪教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如果你要写实，那你那个就像许晨说的，你让他们相信的那个东西，你就要。再写实一点，
嗯，
如果你写意一点，我觉得可以再更邪门一点，然后你还是用说啊治疗绝症，
对，
然后给人家扣下这种的，就啊就觉得也是就卡在中间，我不知道他到底是靠精神力量控制的大家，还是靠逻辑骗术让大家在这里的，
啊、还是那个都入股了，这很好很难说呀。
因为理论上对你说绝症，我不相信，就是这个地方确诊我绝症之后，我不去大医院再拍张片子查一查。
对，
嗯，
我觉得肯定得是大医院的大夫亲口跟我说你这病没救了。
嗯，
对，
对
吧？
咱不说去那个去北京什么三甲吧，至少我旁边纯阳柳，你总得去一趟吧。
对呀、啊，你怎么能就去他那个地方的小破诊所，然后他跟你说啥你就信啥呢？
对，
嗯。
而且啊，我跟你说，就是你上说这些，哎，我觉得都还好。就整个这部电影，我最纳闷的点是，就这个陈桂林，究竟是在什么时间、什么原因、什么动机？做的上一次体检，
啊，对呀、啊，对呀、啊，是呀、啊
嗯，
对吧？
我也想问这个，
就是他所有的这些东西都是因为张姐跟他说你癌症四期晚期了，然后他说啊，
嗯、
我这个没有救了吗？不能换肺了吗？不能吃药了吗？都不能，就他默认他那个有一个这个胸片 CT 是他的，可是他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一个逃犯逃了四年，他体检去了？我没办法，我这四年我都没体检。你说他是什么原因去体的检？
就是在体检出来以后，有一些镜头显示他精神和身体状态都很差，一直在咳嗽什么之类。其实这个要提前置就好了
啊。
前置一下，他一直睡不着觉，咳嗽，然后不停抽烟，
嗯，
然后在身体可能只是因为。压力过大导致的不舒服的情况下，他找了这黑道医生，然后医生骗他说你肺部有问题，去拍个片子吧，
对，
我给你拍片子，
对，
他要前置一下这个就好了，
对，
但他是把这个片子给出来以后才开始拍，他好像真的得肺部有问题了，他跑也跑不动，然后一直咳嗽，然后夜里睡不着觉，这时候才开始表现，这我觉得这
说明
反了。
陈桂林是个纯真的人，谁跟他说给他说他绝症了他就信，说他绝症好了他也信，他就是一个纯真的人。
不是，
没错，
但关键是之前他什么时候体检他自己不知道吗？
所以就是说这个顺序反了，我觉得就应该先让他就已经有不舒服了，只要把这前置一点点儿，就可以两边都说得通了，
对吧？
我觉得这个电影啊，就是阮经天加了非常多的分，因为阮经天就是有一张又纯真又爆裂的脸，
对，
嗯，是的，
所以就是你看他的时候吧，这些你就稍微能信一点。
不能，
嗯，
体检这个事儿不能，体检我倒一直想不明白。
如果换一个别的，我觉得体检还好，真的就是他在邪教里的那些部分，是我反而觉得更，如果换一个人的话，我就更难相信。
就是反正就是他演的这个角色就肯定是少根筋。
对，
就是呢啊，就是目前来说就是只能为导演和编剧就是脑补，就是说啊，这个体检这件事儿呢，可能是大宝比较揪着脸，就是我只能说他如果把这个他不舒服的剧情稍微在前面有一个前置，就其实就能说得通。然后呢，他被医生一忽悠，没准他就更严重了，咳嗽更厉害了。然后呢，去了邪教一忽悠，他也真信了，
就好了。
就是他就是少根筋，一直是很单纯，
对，他就是脸上有一种天真的样子，
反正这体检这事儿，我，哎呀，纠结了整个电影，整个电影，我说这逃犯太注意身体健康了，我的天哪，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也觉得有点问题，就是这个小美啊，就是大家都有特别正经的名字，对吧？这陈桂林啊，什么张桂清啊什么的，就主要人物啊，主要人物，你包括那个尊者。尊者又叫尊者，又绰号牛头，还叫林路河呀，他有仨名。可这个这里面的就算是女一了，对不对？他就叫小美啊。那你按照这个逻辑的话，这个阮经天应该叫小帅才对呀。
他叫
程小美，
那那个叫
美他有姓，
那他应该叫陈小帅呀。你知道吗？就是这个角色处理的，就是你感觉。就是这个，就包括他这个起的名字，包括这个把他救了，完了他就爱上这个人了，最后给他刮胡子，给他做衣服，
就非常的草率，非常的
太
随意，
太随意了，就特别就是那个，哎，
就是你会让你觉得连名字都起的这么随意是吧？
对呀、啊，就你看这个，你看这个男人叫做陈小帅，你看这个女人叫程小美，啊，你都太随意了，
这回真叫小美，
真叫小美了呀，就这个，我觉得这个可能我不知道啊，我觉得可能就是他确实没有在这上面下功夫，或者是可能他这个意识里面就是觉得说我这个女这个女性的角色就是就能配合到这个阮经天这个角色就好了，不需要太浪费太多时间。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写的这个小美是想写一群人，你看他和他妈妈是一样的，我觉得是不是这种黑帮老大身边的女的，就是
都叫小美，
大概都是一个样子，所以他也取了一个可以代表一群人的那么一个代号，他是不是写的是一群人？
你要是这么非这么说，
你看这就是影视评论的魅力。
哎呀，那差不多槽点就是这些呗。
是的，
对。
哦，还有一个槽点，就是唱民谣那女的
啊，
她到底是信还是不信？因为他们是一起组织这个骗局的，你理论上她应该是非常清醒的，她应该比其他的那些教众都更明白啊，现实是什么。但是我怎么感觉后边她更入戏呢？
就是我觉得是，就是你极端相信了一件事之后。或者说你极端深入的一件事之后，你不信，但是你的唯一寄托或者依靠只有这个东西了。你推翻了他，哪怕他心里不信，他知道就是他们在一块骗人，但这件事儿别人把他破坏了，他也只能就是叫什么破釜沉舟，或者是破罐子破摔，就是一条路走到黑了。我是这么理解的啊，就是他肯定是知道自己在骗人，谋财害命，
但是事已至此，他也不想活了。
对，就是那种他的，没准他的青春或者他的，精力全部都已经投入到这项事业当中了，哪怕是一个害人的事业。
对，
那他这个事业结束了，他也没法再。被传出去了，他也没法活，他也没法面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刚才
外部的事。外部的世界，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就刚才咱们说那个，就是在整个灵修这一段处理的时候，他正好卡在中间了，他既不唯物也不邪门，就如果他邪门的话呢，就不应该让这个民谣的这个大姐，就是 加那段戏，说这个我为了你骗人，我说我得癌症，但是其实幸好没有。如果是媳妇这段戏的话，那就不应该加这段唯物的话。那么后面他就是信，
他
就是信，所以最后呢，他才会最后说，即使被崩了，他也要唱这个歌，这个就合理了。要么就彻底唯物，但你要彻底唯物的话呢，最后你就不应该唱那个歌。
不是，
他卡中间了呀。
我真的就是这么理解了。
嗯，
我觉得就是这个不冲突。
嗯，
就是他不相信他是唯物的。
嗯，
但他这是他唯一能干的事儿，或者说他已经把自己身心都交给这件事儿了。
你说最后他又开始唱歌是吧？
对，
哦，
就是他不想活了，他继续唱歌，他并不是真的相信这件事儿，就是，但他是他没有别的选择，他觉得自己把可能没准几年时间都放在这儿了。他就应该继续去做这件事儿，而并不是跟相信与否。我觉得这个不冲突，而且我觉得这个点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处理特别好。
哦，就等于是那个尊者死了以后，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这些年他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带大家唱歌，他都还在，他只能干这件事了。
对，他生活希望本来就在尊者身上，他本来就是靠骗人啊、嗯。那现在整个这个城堡被打破了，
嗯，
那他就应该跟城堡一块死
啊！你要这么说有道理，
啊、
嗯，嗯，
我觉得这么处理，我觉得是相当好的。
哦，
嗯、
那咱们往下说呗，往下说就想说一下这涉嫌抄袭的这个事儿，就是因为就我还没看这个，没看的时候，不是网上微博就有说这个整个周处出伤害，然后他有这个涉嫌抄袭的事儿，因为咱们这事不好判断，所以想。就是想请徐姐跟大家说说，就是在影视作品中，这个至少在行业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这个怎么去判断看说这一个作品，是不是有涉嫌抄袭，或者是断定的抄袭？嗯，
这个其实是非常难判定的。
嗯
嗯、就是在这之前，大家不也就是广泛应用的就是那个所谓的调色盘那个手段嘛，这个其实是网文界最流行的嘛、
嗯、
因为它长，所以粉丝就是会在你的关键情节点上做一个对照的表格、
嗯、
然后有一些比如说一模一样的用什么颜色标出来，然后像是融梗的用什么颜色标出来，然后最后看这个颜色到底占多少嘛，占你总情节量的多少。
嗯
啊、
嗯
所以我觉得现在大家一般判定这个东西，也就是说看你量的多少、
嗯、
而电影因为它本身没有那么长，
嗯，
所以这个事儿很难界定。你比如说一个杀人犯，他看到通缉榜上的前两位，他想要除掉通缉榜上的前两位、
嗯、
这个动机来说、
嗯、
我觉得很难说得清楚，因为这是一个可能会撞的想法，就是也有可能说有人真的就是也想到了这个想法，
嗯，
但是如果你后续还有很多的细节也一模一样，
嗯，
比如说转化的关键点啊、嗯、我看那个作者晒出来的什么去警局自首啊，
嗯，
但是去警局自首这个也如果只有这个的话也很难界定，
嗯，
所以本质还是说你到底撞了多少。所以如果对一些比较抄袭手法比较高明或卑劣，我觉得它是一个意思啊、
嗯、
就比如说你融梗这个事儿、就是、
什么叫融梗啊？
融梗就是说我不是一模一样的照抄。
哦
哦、
嗯、
我把它换一个方式，就好像写论文的时候你先中译英然后再英译中回来，你那个查重率不是就会降低吗？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我把你这个梗、
哦、
大概是这个作用，然后我画一下画成个别的，这个事儿就很难界定。所以抄袭这件事情本身在行业内在法律上都挺难的。
很难讲是吧？
是的，尤其是如果你只撞了主创意，这事儿基本没有办法在法律上判定。就还是说你撞的细节越多、
哦、
可能才能判定越多。
诶，那有那种就是你印象中有那种，就比如说有一方说诶说这个抄了，然后那个最后无论是从行业角度还是从法律角度就判定说这个确实抄了，有那种吗？
有啊，之前最著名的
于正那是吧？你不敢说，
啊啊、
人家法律判说，人家就法院判了，有什么不敢说的？
但是那个，但是那个过程很长。
哦、
我记得当时行业里面就是那个于飞老师、
嗯，
他专门花了半年时间去做这个东西。
哦。
就是他一个情节一个情节的对比，然后你要从一个职业编剧的角度来说啊、这个东西的抄袭到底对这个剧作有着多重要的作用，
哦、
以及他用什么手法用在了这里，其实都很隐蔽的，非常难界定。
非常，我记得当时那个谁，那个就那辫子大哥叫什么来着？
汪海林。
汪海林老师不还说吗？哦、说开行之前，然后那个也有咨询，他们有一个小团队，就是咨询一波编剧，说什么样的情节，大概是什么什么，有多少影响，也要去咨询，非常非常难界定。我记得说过这个事，
非常难界定。当时这个官司，
嗯、
他们好多编剧一块儿打了好、
哦、
长达好几年。
嗯，
啊、哦，我觉得可能后来也是因为就是细节重合的细节非常多嘛。
嗯，
啊、哦。
但是也没事儿，人家照样能上综艺，照样赚钱。
当时对，不是判了也是道歉嘛。然后，但是你后面的作品就
注意点呗，是吧？
对，
明白。
反而很难界定这个事儿。
哦，
嗯。
还有一些呢，就是比如说观众一眼看过去说啊，这个就是抄袭了，也不一定。就是比如说，就像我刚刚说的撞竹梗这种事情，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有可能发生的两个人想到一起去了，因为天底下的大情节和巧合，如果你每天琢磨这个事儿的话，也没有那么难想到这个东西、
嗯、
这个前提。
嗯，
就这个跟音乐是一样的呀。
嗯，
就是你一段比如说什么，我看他们界定也是说你这个和弦走势不代表咋的咋的。
对啊，
然后对，你还是要一样的地方足够多，而且音乐不是也几乎没有办法最后就确认说它就是抄袭，也挺难的吧？
好像也挺难的、
嗯、
因为和弦的走向也是那样的，就是你比如说什么和弦配什么和弦，它不动，它是有限的和弦搭配，如果它不动配的话就不好听了。
对，因为写了好几百年了嘛。
对，它就不好听了，然后而编曲本身又不受那个知识产权保护，然后甚至、
哦、编曲不受知识产
权保护、哎、编曲不受知识产权保护、
哦
哎、然后呢这个词曲就很难讲，因为你和弦如果定了的话，你那个调它的范围也是有限的呀。
就是说写了几百年这么多首歌，那可不就是有一样的。
对对，就很难讲，真的很难讲。
尤其那种主流的大旋律，可不就那几种方法。
是是，确实很难讲。
和我们这个差不多，就是你那个主流的剧情走向，你三幕式的结构，
嗯，
你大概戏剧功能是在那儿放着的，
嗯，
所以其实最多的那个是还是说细节足够多的类似，
对你包括像
你说一次是巧合，你十八次都是巧合吗？
对你包括像那个就是 Green Day 今年年初时候不是发了新专辑吗？然后我一听 Green Day 的歌，我觉得这不是老歌吗？然后仔细看说这是新歌，人家仨和弦写了他们三十年，也难免是有一样的。
就是他的那个关于爽不爽这个问题。
哎，你说，对对对。
嗯、
对，我觉得咱们可以讨论一下嘛。
对
吧？
对对对对对。
嗯。
因为这个片子，他可能靠了好多有深刻的寓意，
嗯、
但是他破圈还是因为大家真的觉得这个片儿很爽吧？
对，
啊、
有可能、
啊。那所以你们从中到底感受到了多少？
我
是这样，就是我刚才咱们在群那边也讨论到了嘛，
嗯、
就是。所有人都在谈论的这个教堂一枪一个这个桥段，
嗯，
这个确实有两处都已经在网上有人提到说比较相似，一个是这个王牌特工，
嗯，
那个在也是在教堂里边那个大乱斗，
嗯，
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跟唐杰在之前提到了，就是那个上帝保佑美国，
嗯，
对。God bless America。
嗯
嗯，那部片子里边有，这个大叔带着小女孩，
嗯，
两个人在电影院里，嗯，是对，是大声说话的，玩手机的，
啊，
各种不
拍屏幕，以为是宣传的，
嗯，对对对，
一枪一个，
一枪一个，
啊、
各种不遵守公共场合，
嗯，
这个秩序和道德的，
嗯，
一枪一个，对，那段戏我觉得确实更像。一点儿，这个周树
十三
害，对对
对，
嗯嗯，我觉得就是假设如果可能 观影量够多，或者尤其是看过这部《上帝保佑美国》的话，可能会想到吧，至少会想到。但我觉得爽感上还是一样能体会到爽快的感觉，然后再加上阮经天的表演非常精彩。
对，
从他这个杀完这个尊
者，
到出来这个听见歌再想起来，鬼魅一笑又走回去，这段有这段表演的这个起承转合
啊，
我觉得后边也是连贯下来的这个爽感。嗯，如果要是没有了他前面这个笑，然后进去说这段话，说该走了，这个不想一样下场的，然后在那儿数一分钟，然后又再加上有几个换子弹的情节，他坐在舞台上一边换子弹一边听着他们唱歌，
主要那个子弹放腰包里头，装塑料袋里头，拿出来一个一个往里怼。
对，
我觉得那段就是特别疯，前面其实我觉得可以疯成这样的，
对，
就是他，因为他是用很温柔的语气说，还有一分钟喽，
嗯，对，
如果想走的人现在可以走哦，
嗯，
就是
时间差不多喽，
哦，
嗯，
对，
对，
然后他是保持着微笑，然后说的这个，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啊，这段还挺疯的，
对，
对，其实就是如果在动作戏里边保持这么多更疯的桥段，前边那个比如跟警察的那种真刀真枪就是硬功夫桥段其实反而没必要那么多。
对。对，我也觉得就是前面警察那个硬功夫桥段没必要。而且也没有
硬马的
多好看其实。
对，硬桥硬马的真干其实反而没有后边这个举重若轻然后疯逼式的这种桥段更吸引人。嗯。
对。而且我觉得他这个不像是那个这咱们也讲嘛，就是他不像是王牌特工在教堂里面那一段，他的那个点还是有点像那个，
嗯，
你刚才说那个上帝保佑美国。
对，
王牌特工在教堂里那一段，我觉得他的爽点有点跟看 John Wick 是差不多，就是他有更好的更新颖的拍摄手法，给你更新的一种感官刺激，对吧？
没错，
比如说这个，比如说王牌特工那个是一个几乎是一镜到底的那种感觉，叮咣一顿干，对吧？然后晃晃悠悠的那种拍摄手法。John Wick 呢是近战，然后用什么枪的那种什么持枪方法，用以枪代拳的打法，
嗯，
然后包括枪械的那个声音，光和这个烟雾，给你这种东西。但是这个周处除三害在最后的这一段，我觉得有点像那个王牌特工一里面最后那段，所有有钱人脑袋爆了，但他是种血液的脑袋爆成变成了烟花了，
嗯，
他变成另外一种特别 cut 的爽感。这种爽感是，
嗯，
包括有点像你，也包括有点像，就像那个，就是你和徐姐说的这个《上帝保佑美国》，它是那种就日常你对一些，比如说，这个比如说坐高铁吵闹的人等等这些一些小的恶趣味，一些意淫的桥段，让你把它实现出来的一种解压的爽感，
嗯，
对吧？
对，但是。嗯，我是觉得我仔细分析了为什么我没有觉得像大家说的那么爽，
嗯，
可能是因为他一枪崩的一个的那个邪教分子他不在我日常工作的范畴里面，
嗯，
我没有和他产生特别真正的情感连接，
嗯，
他都还没有杀电影院里说话的那个让我觉得爽，以及我后面我看完这个电影以后有刷到最近不是有一些小视频然后他们就会戏仿这个桥段吗，然后杀那种说同事说，我给大家一分钟，大家要下班喽。如果还想留下加班的人，可别怪我不客气喽。然后就有一个人说：“不，我的 PPT 没有做完。”然后梆一枪把他崩。我觉得还没有看那个爽。
对，我觉得是这样。
因为那个是我日常里想做的事情。
对，因为一是这个《上帝保佑美国》这个，让这个意淫的成分就实现了，
对，
然后呢？让普通人这个恶趣味实现了，而在这个周处除三害里边，你会觉得那个邪教分子死不悔改，那就该杀，
嗯，
有这么一个情感。
对，
二一个是呢，主要他的爽感呢，其实有这个阮经天的这个反差，
嗯，
啊，对，
这个一边温柔的笑脸，
嗯，
然后对，然后一边在发疯，然后对面也在发疯，
对。
都让你走了，你还不走，你还唱那么难听的歌，然后这两个发疯让人感觉爽，而并不是上帝保佑美国或者是后来戏仿那些现实中的恶趣味和意淫实现了的那种爽感，
嗯，
这两个还是不太一样的。嗯，
对，
而且我觉得他这一段就是那个，嗯，我是觉得处理的顺序就比较好了，就是先把尊者杀了，已经这事儿已经感觉过去了， 下楼，
对对，
歌起来再回来，这个处理特别好的。如果上来之后就是把孙权全杀了，就没那么就还不如现在呢。
当然了，
当
然
了，
对，
最爽的就是这个二来来这个
嘛。对，
哎，就问你俩，当那个他杀了那个女的，这个歌声终于停了的时候，你俩是不是特别爽？
那我其实觉得就是他换子弹等的时间稍微有点长，我觉得应该人数再多点儿，再开会儿枪，
哎，是，我就想就把那个换成就是华语音乐的神是谁，华语音乐爸，看电影能不能拍屏幕，能，爸。最喜欢乐队是谁？还是人？棒！哎，就反正这段真的处理的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这段处理
还是不错的，还是不错的。
包括我跟你说那种就是这种反差，一个是微笑，一个是从那个腰包里头拿子弹那一套，这套玩的还挺有意思的啊。
嗯，
这个电影的高光真的
高光，对他反而就突出了跟警察的那段英雄英马的没有必要，包括还给那个就警察从
香港仔的那个也挺。
对，就那一段就太常规了，就太常规了。包括警察从那个，他俩从那个岸上掉到水渠里头，到那河上，警察脚崴了，给脚崴了一特写，我觉得这些都完全没有必要。他跟那后面这一块相比差太多了。
嗯，
哎，那差不多周处就这样。
行
啊，怎么了？
周处
。周处长就处这儿吧，
就处这儿吧。
嗯，
好，
那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不赖电波，然后这个唐姐也是百忙之中，这个回来顶风作案，
对，顶风作案，
跟我们这个闲聊一期周处除三害，然后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有什么不同的意见，都可以在评论跟我们讨论。嗯
嗯，
谢谢大家，
拜拜
拜
拜。
曾经我茫然前行，暗夜的路上，微风刺痛着灵魂，找不到应该的方向。生命这样的旅程，要用多少泪水来完整？是否我能期待遥远天际一起飞翔，行走的人？生命这样的旅程，我渴求你的微笑来完整，你能为我打开自由的门，牵起手吧，行走的人。